我们早上提到这个要破除十种障碍，虽然它里面针对的是出家众来讲，但是事实上它里面的项目也是都可以用在在家众。那个这个实相，第一个什么住所家力养众与业第五旅行亲戚病读书神辨识，总共十个。有些人比较恋家，对不对？如果去其他的地方禅修，就或者睡不着，或者是住不惯家，没有家人跟着，我不习惯离开家人，这个也是障碍。力养，我们也有力养，放不下工作，觉得一天不工作少赚了好多钱，住所家力养，对不对？重，如果有很多长随众需要你照顾的话，可能也放不下。营造，对啊，如果有家里有什么装潢啊，或者是盖房子，这个也放不下。旅行亲戚病，爱玩的，常常去旅行的，那亲戚有病，这个要照顾当然是没话说啊。那自己病也是不能够禅修，读书神辨。那后来就破除十种障碍以后，可以去禅修了啊，可以去禅修。那第一个呢，就要找教导禅修的三知识。那这边他先把业处分成两类。教导这个业处的善知识，这边南传喜欢用业处，那业处呢就是我们讲的禅修的方法。所谓业处就是业，它是工作，业有很多个意思的，在这边就是工作，处就是地方嘛，这个是工作的地方，心工作的地方，注意力要工作的地方，就是这个禅修的方法。英文的话都会翻成 meditation subject， 禅修的这个英文翻起来有点怪怪啊，主题啊 meditation subject， 中文翻成业处。那分成两种，一切业处跟应用业处。所谓一切业处，他这边举了三个，慈心念，就是慈心观。我们这边有修过吗？死随念这边有修过吗？这边也有吗？死随念没有啊？不净观呢？有没有？这边有没有？没有。他后面会来解释，一切业处就是指在一切地方都适用的，都有用的。那应用业处就是看个别人要去选择哪一种觉得对他比较适合的。那先解释为什么这几项是属于一切业处，就是适合都会有利益的，对，普遍而言都有利益的。那他先提到简单的修行的方法，要禅修的他都讲，先讲比丘，先找一个，先选择一个固定的范围，对这一，比如说这个妙龄南洛这个区块的众生比丘生或者其他的在家出家人修习持念，愿他们幸福或快乐，没有病痛，没有恼害，对某个区域的选择先从 同伴同修道友开始散发慈心，愿妙龄南洛的这个同参道友啊，幸福健康快乐，没有苦，类似。然后其次再对这个地方的天人，然后再对我们这个是算什么？是算镇吗？还是什么？这个地方啊，是一个 city 哦。那要对这个地方的附近的首领，也要散发慈心。啊，等一下会讲解为什么。啊，也在对这边的人民，其他人可能不是从参道友，只是一般的人散发慈心。这个清音道论讲为什么要对这些散发慈心呢？我觉得他非常的有远见啊，就是他先对同参道友散发慈心，他提到说可以让同参道友升起柔软的心、柔和的心，这样呢他们会成为这个幸福的共住者，就大家住在一起会没有嗔戾的气氛。所以幸福的共住者一起修行会比较愉快。那对天人，同一个区域的天人散发慈心，就是可以让天人的心柔软，那他们可以作为好的护法。那在对附近的首领啊、村长、市长散发慈心，是也可以柔和他的心，那他可以可能会来保护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所以如果对市长可能不太可能来提供的话，那我们就换一个比较可能的护法，看有什么护法啊，对他散发慈心啊，是人的。那对一切人民，他这边讲同一个区域的一切人民散发慈心，是希望让他们升起这个信乐之心，不会妨害这个禅修的活动，也是可以让他们升起信乐之心，不会妨害这样的禅修活动。那最后对一切有情修慈心，是希望不管到哪里都能够不受到妨害。所以这个慈心念，他就是说有这样的好处。所以道是属于这个一切业处，一切处的业处，到哪里都可以好用的，有帮助的。那另外两个是死随念跟不净观，死随念或不净想。死随念是念死啊，简单的就是我一定会死，就是常常想死一定会到来，必然会死，这是简单的。后面他也有提到很多死随念的方法，那这样子可以提醒自己要精进努力啊，死快到来了啊，那个不会迷恋生活啊，这一期的生命会善加利用，所以提醒自己是啊，所以。是不是我看我在福岩的疗房很久以前，他不知道是谁贴的，上面就贴了一个死在床上面，那不知道是谁以前就贴了所以提醒自己随时会死，那更加善用生活，那应该是说更加的利用时间来修行，那不是很消极的，佛教徒常常在谈死，不知生焉知死啊，那是知道不知死焉知生，就是知道会死才好好的更加利用这个生命。那这个不净观，这个是可以帮助自己，当然就是去除、减少对感官快乐的这个欲望。所以他这个 佛慈心念，佛随死随念，再加上这个不净观，这三个他把它列入一切业处都是好用的。那当代的传统，他们会再加一个佛随念，他建议在禅修之前呢，可以短暂的修行这几个方式。佛随念，因为后面有，在十随念里面有佛随念，然后，因为佛随念也有一些利益，其实佛随念就像有点像北传佛教这个念佛，念佛会升起比较强大的信心，对不对？那念佛通常有时候也会，遇到恐怖啊、灾难的事情，会没有畏惧。那尤其早期在森林啊，在荒郊野外，所以他们有时候会修行这个念佛随念。那一切业处就是那三个或者是四个，它是适合都有利益的哈，一切处都有利益的。那应用业处就是从四十个业处里面看自己。哪一些比较适合自己的这个性向，自己的这个个性，然后选择作为修行，所以它叫做应用业处。所以四十业处不是每一个都要去修，没有必要每一个都去修，除非你是要当老师要教人，希望教每一个业处，不然就是选择自己适合的。所以他这边说，如果能够教导这两种业处的人呢，就叫做这个教授业处者。他们如果巴利文叫Kamatana Chariya， 就是业处阿舍里，教导这个禅修方法的老师。那我们中文讲的善知识，其实英文常常翻成这边善友。那个知识啊，是古文，其实它也是朋友的意思啊。那个我们讲的善知识，那个知识其实就是朋友的意思啊，所以是那个好朋友，良善的朋友啊。所以找善知识其实是找良善的朋友。在《阿含经》里面，只有一个人被叫做老师，就是佛陀才被叫做老师。那其他的佛弟子，像目犍连啊、舍利弗啊，他们都是彼此都是称呼彼此的是善知识，不会叫彼此是老师啊、或者是比较新进的比丘也是叫这些比较资深的比丘，都是叫他们称他们为善知识。就是善友，那个感觉不一样了，叫老，当然他们也是老师了，也是阿舍里啊。不过这个是预留之的这个亲近善事，那个善事是亲近善友。那佛事时最好是跟佛陀学啊，但是佛没有了不在或者是出门的，那就是找八十个大声闻。那时候的阿罗汉，肉金阿罗汉，那他们也不在，当然就要退而求其次，就是找这个肉金，那什么都会的肉金，就是具有这种各种业处啊，四禅八定，然后又毗婆舍那得到解脱的这个阿罗汉啊。如果这种阿罗汉找不到的话，再退而求其次，得到三果的也不错啊，没有阿罗汉三果的也不错，不然二果的也不错啊，出果的也不错啊。如果连出果都找不到的话，再找有世间定的凡夫啊，那这个有定的凡夫也不可得的话，就找这个塔切昂。读书人，三藏持者，三藏持者就是他能够记忆三藏，能够背出三藏， 那不能持三藏就持个两藏吧，啊，经律论就选两个，或者再持一个，啊，其中一藏。就缅甸近代他们要复兴佛教，举行了一个这个三藏法师的考试，啊，那三藏法师的考试就是他们都是用背的，就他是在限定的期限内啊，就啊把要考的背完，啊，这个如所以从1940几年到现在有十几个人得到三藏法师的头衔，他们很会背，把三藏真的都背下来，在一定的时间内。啊，那有的有二藏的，有一藏的，有的只考一藏，考二藏，啊，所以他们有点是受这个影响，啊，希望能够有这样子的人物能够记忆三藏。不过我们现在不用背西贝塔，啊，一个光碟片就有了，啊，现在 学这个经教实在是更方便，还可以摄取搜寻。那一藏不可得的话呢，那就是要找这个精通一部及其译书又之修持者，啊，精通一部经律论，啊，是算藏啊。我们这个藏原来是什么意思？英文都翻译成 basket 啊，篮子啊。对，啊，因为以前比较可能是比较早期的都是用篮子装的，那一部当然就是指一藏里面的一部分，啊，还有它加上译书，就是我们前几天讲的它有那个书注释书 commentary 跟 sub commentary，啊，如果能够精通这样一部，然后又知修辞，这个也不错，因为至少他们讲的东西不是自己欧北贡哎，对不对？至少他们讲的这边讲的是，他是圣典的持者，是保护系统、维持传统而继承阿舍离之意的啊，阿舍离不是他自己的意见，哦，不是天花乱坠自己编自己掰啊，那他是至少是有这个传统的根据啊，那因为至少我们说经律论它是。佛陀的弟子结集下来口传下来，那这个书抄呢注释书呢也同样是早期的佛弟子结集下来，都有参考的，至少有参考的价值，有些人是说对他们只有参考的价值啊，不能够作为最终的依据，然后有些人就比较喜欢自己想，那自己想的这个其实呢他也是现代的 commentator，他是自己自成一家的这个论师啊，好，那找到了这样的善知识啊，这边记载如果他是住在同一个寺院的找得到那最好了，啊，同一个寺院就不用出远门，如果不行的话就要去参访，要去找他找这个三知识，那找到三知识，接下来就是要选择业处嘛。那选择自己适合自己的个性的业处。那这里他们把这个人呢分成六类啊：贪行、嗔行、痴行、信行、觉行、寻行。啊，就看他们的个性。贪比较强，嗔比较强，痴比较强，哈，还是信觉寻，这个到时候如果这个 PowerPoint 我们都会给那个 Patrick 师兄，哈，你就可以直接跟他拿，我可能会来不及抄。那这六种人呢，有两种，有两两相对的，有两两是彼此是接近。信行人跟贪行人是比较接近的，啊，他说什么？贪行者若起善业时，则信力强。就本来比较贪的人呢，如果他开始修学佛法，他会有对佛法身啊，对功德啊， 而起强烈的信心。所以他说，因为信近于贪得故，信跟贪，有点，他说有点类似啊。信就是非常的，投入啊，不管什么，那贪也是类似这样子，非常的投入。他说，譬如于不善中，贪是极柔软而不粗的。他这里下面就列出了贪跟信的相似的特色。他说，贪是柔软，那信也是柔软。这个贪是对事物的爱求，不管什么事物。那信呢，是对这个戒啊、戒啊、定啊、慧啊这些德恨的爱求。那贪是，放不下那些不好的哦，或者那这个它是从贪当然是通常是贪比如说感官快乐啊，比较在佛教来讲，这其实不是真正有利益的东西，所以他就说是放不下那些不利益的。那信是因为爱求嘛，放不下那些真正的功德，信是追求这个功德是真正有利益的。所以他说信行人跟贪行人是类似的，同分。当追求不善业的时候，他就是贪强；当追求善业的时候，他这个贪行人就转成信行人，他就会追求那个功德，追求这个所以一般说如果修像印顺法师讲说信行净土法门适合信行人，对不对？描述这个黄金铺地啊，然后那个金银财宝什么这个瓷瓣都是这个珠宝做的啊，这个你看会喜欢去那里的是不是很贪？因为都有很多金银财宝啊，对不对？如果不是金银财宝，可能就不想去了。但是我是说，他是信跟贪啊、就是他讲的是相对的。如果追求善法的时候，就是信变成强，反正是贪心的，那追求善法的时候，变成信是强的。加减有些道理啦，那再来是觉行人跟嗔行人。觉行人是慧行人啊，嗔行人，慧行人就是善于分别啊，嗔行人呢其实也是善于分别。那嗔行人呢，如果他升起善业，在追求善业的时候，他的慧力恨会很强，因为容易生气，就是看别人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啊，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嘛。所以这个不顺眼那个不顺眼，所以他分别力很强，很会分别。那会的话就是要分别，会的话就是要分别。所以其实我当时跟朋友讲，我都发现那种禅修修得好的，他们都是那种直肠子的，砰砰砰的。但一般人看起来他是脾气不太好，就是说他是直来直往，每干里一楼啊，你歪歪拐弯抹角啊，他是直来直往的人。那一般人直来直往，就会觉得这个人没修养了，对不对？什么话都讲出来这样子啊。他说就是嗔行人，他就善于分别。那在不善法的时候，他就是嗔；在追求善法的时候，他就是慧。所以因为嗔呢，寻求不实的过失。如果是不善法的话，他就是看到什么都不满意嘛，就分别的太清楚，只是那个未必是真的过失。那慧的话，他也是寻求过失啊，看到五蕴的过失，看到世间的过失啊，看到不善法的过失啊，他是真正看到真实的过失。那嗔是回避有情，看到人就讨厌嘛。就回避有情。那慧是回避诸行， 那这边是回避诸行，就是生灭灭以即灭为乐啊，希望五蕴一切止息。这个是要看到诸行确实是很苦很苦的。这个诸行到底苦在哪里？比如说现在的这种身心现象，现在当下就有五蕴身心在运作，好像不怎么苦啊。从禅修的角度，就是朋友告诉我说，他在禅修的时候，他们到某一个境界，某一个修观修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连听到都是苦啊，因为只要心有在作用，心有在听到声音，地板有人走动，踩到这个造成这个地板的波动，有触觉，说话就更不用说了，眼睛有看到东西，那个都会产生波动，产生这个让心变得不安定。他说就好像提到是比如说哎呦，快乐连快乐都是苦的啊，就好像池塘啊，他那时候用一个比喻，他说池塘你丢一个黄金下去，它会产生涟漪，对不对？那你丢那个大便下去，它也会产生涟漪。所以升起快乐的心，就是丢石头、丢黄金啊！那如果升起那个什么其他嗔心、贪心，那就像丢大便啊！那不管丢什么，好的、坏的，都会产生这个波动、涟漪。所以是有一阵子的那个慧观的有一阵子禅修过程，会是这样子。诸行感到诸行都是苦。一切的身心现象不管好坏都是苦，不过这个是要不是一般人能够体会啊。那觉心者，所以他这样讲提到觉慧行人跟嗔行人，他就是分别的能力非常的强，所以有点像嗔行人来修善法的时候，他就会变成慧行人。那再来寻行人跟痴行人，寻行人呢，寻呢就是这个喜欢东想西想，他的注意力一直换来换去，转来转去啊。那痴行人通常是因为犹豫不确定，所以呢他的这个念头也会转来转去，动来动去，不确定。所以他说痴行人精进的时候，则常有甚多障碍的诸寻升起。就他不是能够很确定，所以会有很多的思维啊混乱。所以他说这边痴因不洞察所缘，故动摇。因为不能够明白所缘嘛，所以他会不能够确定。会动摇，会东想西想。如果你看清楚了，如果不吃的话，一看清楚了就不会东想西想，想那么多了。但是就是因为吃，就是看不透，想不清楚，所以会思虑一直动。那寻也是这样子，寻就是善于思维，善于动脑，从这边跳到那边，从那边跳到这边。所以寻行人跟痴行人呢，是有类似的。就是因为这个思维会一直乱动。所以他基本上把人分成这六种，觉得我好像六个都有了。就是好像不是特别哪一个，好像是六个都有。那没，如果六个都有也是很恭喜你，因为反正有很多禅修方法。 OK， 信行的原因啊，就是说这六个的产生，就是某些人是特别这个性相，有些人特别那个性相，这个原因啊在哪里？他这边有举了几个别人的看法啊，然后他就不讨论他们，然后他想他们真正的原因。别人有的说是宿作了，有的说是戒，有的病宿。比如说有人是说，宿作就是以前都做了很多好的业啊，或者是从天上生下来，从天上来到人间，那变成贪行者。啊，有的是做了这个斩杀、杀生的业。或者从地狱龙界升上来，那变成嗔行者。不过这个觉应论师这边是说，这个是未必啊，不是每个从天上生下来都是贪行者，也不是常常做这个善业的人变成贪行者，所以这是不确定之说。这个我们看确定之说，他的清净道论的观点是，他说这边依各义书师的意见做决定啊，所以他是参考当时候斯里兰卡的西丹文写成的注释书来说的。他说是素因决定，而有贪嗔真胜、嗔真胜、痴嗔胜，或无贪、无嗔、无痴就有贪。贪嗔胜就比较强了，或者是嗔比较强，贪比较强应该就贪行人嘛，嗔比较强就嗔行人，痴比较强就痴行人。那其实他没有给予一个很明确的一个配对，无嗔无痴应该是觉醒人，然后。无贪不能配性行的，所以这个后面几个就不太能配，但他主要就是说，他后面有讲，最重要的是他的结身的时候的心是哪样一种心呢？他取的他的业的取的结身的业，所以他讲素因也是过去呀，只是他讲的比较明确，决定在。结身的他的业而取的结身，那一个结身心来决定他这个这一辈子的个性所以他说作业的刹那贪强而无贪弱，无嗔与无痴强而嗔痴弱，这个贪强的话无贪当然就是弱了那如果无嗔跟无痴强，那就是嗔会弱，痴也会弱所以就是嗔痴弱。那他这边的重点就是在这里，他的业出于他的业而取的结身，成为贪着而乐天心的，就作业的刹那，然后看那个这个业导致他的结身那看导致他的结身的这个业到底是什么业，而不是很讲的比较广泛过去是怎么样，他就取结。所以我们讲那个临终的时候重要跟结，因为临终的时候通常就是决定他的结身的时候，在出生那个结身心的品质啊。那这个清净道论他把它列了总共八种配对就是贪嗔痴看哪个强所以贪有强跟弱的两个可能，嗔有强跟弱的可能，痴有强跟弱的可能，所以二乘以二乘以二最后八种可能，所以他说是用这样来决定他的结身。那再来就是要了解自己到底是哪一个，所以我们刚刚讲有人已经 知道自己是哪一个的吗？贪觉得是觉醒人的吗？没有，慧行人的，我觉得是信行人，或者是这个寻行人。我是觉得我，那三个不好的都有，贪行人、嗔行人跟这个寻行人。那他这边提到，好，怎么判断自己是什么人？所以我们可以，他可以其实可以像做心理测验，做个表格，然后勾一勾，然后最后就有个答案，登出来，嗔行人。好，那从这威仪作业，他这几个威仪啊、作业啊、实践。常常升起的这个心理状态，法之现起，威仪就是他的举止，他后面会一个一个讲，还有他工作的方式，他吃食物的方式，还有他的一些观点。从威仪来看，所以以后呢，看别人怎么走路啊，贪行者啊，其实他这边他的讲的贪行者都是很优雅。慢慢来，慢慢来，很享受生活，是不是？自然的步骤，优美的走法，徐徐的放下他的主，平正的踏下，平正的举起，足迹是曲起，它指的是这个脚，中间有一个空隙这样子，好，那个脚底啊，每个人都有，除非扁平足才没有啊。可能他的道理就是因为贪心人就是很享受嘛，所以可能会这样子优雅慢慢的。他后面会跟你讲啊，这个只是诸论师的意见，未必是决定的啦，但是说可以参考。嗔行人呢，他都用足尖，这样子也蛮难的，有人用足尖的吗？真的，我还没看过，真的有人用足尖呢，用足尖着地的，然后他是走路比较快的，急促的举起。那后面那个比较理解，他的足迹是尾长，就是有人走路会拖，对吧？你走路人未到，声先到，人还没到，声音就已经到了那个，所以回去不要再拖了，不要穿着鞋子拖地板。那这个嗔行人那痴行人就是混乱的步伐他这边没有讲到底怎么混乱，这个可能就是走得很懒散走得这个好像没有这种次序一看就知道这样子心不在焉散漫那样子散乱的步伐。那是走，那站呢？站他说贪行人都是站得很优雅喜悦而优美的姿态。嗔行人顽固不晓得是不是站起来就像军人那样子还是怎么样痴行人混乱，痴行人他都是描述成混乱，不是啊，可能是好像吊儿郎当啊。那坐姿也是一样，所以贪的就是优美，吃的就是混乱，撑的就是这个急躁顽固。那贪行人握的时候是慢慢的握下，令人喜悦的姿态，并自其手足而睡啊。若叫他起来，则怎么样？紧急的起来，如有怀疑，慢慢答复。叫他起来，紧急的起来，为什么没有慢慢的起来？怀疑的慢慢答复，如果怀疑的慢慢的答复，基本上他照理讲应该是比较慢的，这里为什么变比较急？ 那撑行人呢，就应该是比较急的，撑行人动作是比较快的，皱眉头而卧。所以我觉得前面可能是打错了，前面那个贪行人应该是慢慢的起来，对，前面可能是打错了。撑就是比较急躁的，比较快的。那吃的话是散乱的，身体散乱而卧，那他这边讲信心人就跟贪心人是一样，然后，他们的威仪会是一样的。那其他就也是啊，嗔行人是跟慧行人，慧行人做事有时候可能比较急，那咱那个痴行人跟循行人是一样。那作业就是他工作的方式，他做一些事情的方式，贪行人一样是优雅的，不缓不急的，不散乱的扫地上的沙。嗔行人就是紧张的，做事很急的，然后会发出一些声音，尘沙会溅起来，扫得比较急。那痴行人那是无精打采的，慢慢乱扫，扫也扫不干净啊。这痴行人，那吃东西贪行人喜欢吃甜的。哦，对对对，甘美的好吃的啦，是好喜欢吃甘美的，吃脂肪的，那他吃的时候都是慢慢的，享受，不急迫的吃，那嗔行人是吃粗的酸的哦，好像是哦，那当然，这个贪就是性行人嘛，嗔对过去就慧行人，是酸的，然后一次吃比较急嘛，吃比较快，一次一大口，那如果没有美食就生气，吃不好就生气，吃行人是没有一定吃好的吃坏的，那随便吃啊。那对对对，因为他们印度要捏成一小碗嘛，捏成一小碗，那他也不太会，那吃到整嘴都是啊，这痴行人，那信行人、觉行人跟那个就跟前面三个是类似的。见的话，贪行人见到小小的喜悦的事，他就觉得哇，好棒哦，真是太赞了，就是很容易就那个高兴起来啊。看到别人有这个众小小的一生执着，就是如果有这个不好。小小的殊胜的小小的优点的话，他也很喜欢，他也很喜欢。那看到有过失，大的过失，他也不会去去看那个过失，他都看好的啦。离去时亦作留恋，回顾不舍而去。就是他都会喜欢那一些小小的事物，小小的，即使小小的，他都可以得到喜悦，然后可以很喜欢，不看那些缺点。那相对的嗔行人就相反，看到小小的不如意的，他就这个讨厌，不喜欢，转头就走，对不对？所以小过，看到小过失也生气。那别人其实还有一些优点的部分，或者是有些事物还有一些优点的部分，他也不太管，不太去看他。 所以对这些小不如意的事，他马上就离去，转头离去，毫不顾念。就有点哎呀，完全否定了哈，这是嗔行人的特色。痴行人就是没有自己的主张了，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别人讲怎样就怎样，然后因为他混乱嘛，没有自己的主张意见，贪行人就有自己喜欢的嘛，嗔行人也有自己不喜欢的，我们先到这里，后面还有一个法之现起，我们先静坐休息一下。